请最大德翻开我们手上的讲义第七页。今天我们从讲义的第七页第二行开始讲起，就是七本经的教相。上次我们已经把我们本经的五重玄义里面的前面四经名、辩题、名宗、论用这四项都介绍完了，今天我们介绍这五重玄义最后这一重，也就是本经的判教，也就是教相。请看讲义七，本经教相，判别教学程度机宜。隋朝智者大师将如来一代十教判为五十八教。这个佛陀是大医王，大家都晓得大医王。当然佛陀他也懂得医我们身体的疾病，那身体的疾病那没有什么，因为我们人都有生老病死，最后总逃不过死这一关。但是佛呢，他能够医我们的心病啊，让我们证得我们自己的本地风光，永无生死，入火不能烧，入水不能淹，一切没有障碍，心想事成。你看像菩萨所显世事无碍法界，那都是我们本地风光，我们本来的面目。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处处有障碍，身体有生老病死，心呢有诸多烦恼啊！什么佛的常乐我净、法身般若解脱，经上常讲，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可是我们却一样都没有。不是没有，我们被这些无明烦恼障住了，不能显化出来。所以佛的大医王就是医我们这些见识无明、尘沙无明，乃至于根本无明。叫我们找回我们自己的本地风光，证得法身以佛无二无别啊，常乐我净、法身般若解脱，具无量神通妙用，心想事成，世事无碍，永远没有生死啊！叫我们证得这样啊。那因为众生的根性无量无边，众生烦恼的差别也无量无边，所以佛广说无量法门，有小圣，有大圣，有显，有密，有方便，有权，有实，有了义，有不了义。所以佛以四悉檀来接引众生啊，以这个四悉檀、世界悉檀、各国为人悉檀、对治悉檀、第一义悉檀，这四悉檀广接引众生，这是包括佛所说的无量法门啊，这是为了接引不同众生的根基啊。所以众生就依佛所开的这个药这样来修学，然后一步一步一步逐步的登堂入室，最后所证的也是我们人人本具的佛性啊，也就是禅宗所说的人人本具的本地风光，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啊。所以一切的宗派啊，就是要叫我们明心见性，找回我们自己的本地风光啊。那所以呢，佛广说这么无量法门啊，有权有实，有大有小，有显有密啊，有圆有顿，这广说这无量法门。那我们到底要学什么法门呢？到底我们的根性是契合于哪样的这个经教啊？所以佛在世的时候，他能够直接来跟我们说你应该学怎么样法门，所以只要佛住宿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成就。但是现在呢，佛入灭了那我们找经典，那就要看我们的程度是属于哪样的性质，我们根性是属于哪样的性质。或者说你找到了经本不合我们的根性不合我们的生活习惯，你依照这样来修学那当然那就有事倍功半的感觉啊。那如果你所找的经典 适合你的根性，又适合你的生活环境，那就有这个事半功倍的感觉啦。所以我们要先来了解我们本经楞严经的它呢判教，就判别我们的教学的程度跟它的机宜啊，属于什么样的根性可以修学。所以佛陀当时也跟我们讲啊，告诉我们末法众生啊，佛所讲的法门都是要依我们的心病，叫我们正法身的，找回我们本地风光的。所以我们找法门啊，要找对药啊，找对药你成就很快啊。如果你找错药，肚子痛吃到头痛的，对不对？也许有一点好，但好的就很慢，同样是消炎止痛，但是好的就慢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这部经它的教相，判别它的教学程度跟它的机宜。那隋朝智者大师啊，他就将如来这一代十教啊，把它判为这五十八教啊，啊，这是智者大师他所判的，把佛广说无量法门判为这五十八教啊。那然后我们依照这个八教里面看我们的根性是属于哪一种啊，那依照这个五十里面认定我们所讲的这部经典是属于哪一时所讲的啊，来研究我们修学这部经典所得的利益啊。这五十，第一是华严时，第二是阿含时，第三是方等时，第四是般若时，第五是法华涅槃时。这个五十这么明显的分开啊，这么明显的分别，这个叫做别五十啊。第一十是佛夜睹明心菩提树下彻悟本性以后，当然成佛了，他第一个就是要度缘成熟的众生，令他们能够胜速速成就无上菩提。所以当然他佛夜睹明心证悟菩提的时候，他第一个所讲的就是圆顿法啊。所以佛在定中为界外的菩萨讲华严经啊，有的讲二七日，有的讲三七日，人家只是看到佛陀在菩提树下在那里啊坐禅沉思，其实他在定中为界外的菩萨这个说华严。所以这华严时有说二七日，有说三七日啊。然后初定以后啊，为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来说这个阿含啊，这阿含经，像我们现在讲的四阿含，还有西兰卡他们是五阿含，这是小圣的经典。这一共讲了12年，这是讲四圣地八正道12因缘啊，这一些这是小圣的经典。那接下来讲了方等经典啊，讲了8年。这方等经典就是广说一切的大圣经典，就是令这个学小圣的修行人能够回小向大，修学菩萨道来成就无上菩提的。说方等时一共讲了8年。那第四是般若时啊，般若一共讲了22年。般若就叫我们明心见性，叫我们找回我们自己的本地风光了，叫我们能够在境界中观空离相，即一切相离一切相，要我们能够通达实相境界啊。所以就像我们要救人家啊，要想在这个水边救人家，你最起码你要先学会游泳啊，把自己的游泳基数学得很高，那你就可以去救人。这个般若就好像我们能要入法界度众生，那你一定要学得能够观空离相，即一切相而离一切相，所以你一定要证得实相般若，从实相般若起观照般若的作用，能够通达一切法，又能够即一切相而离一切相，一切境界不染。所以证得般若有两种乐啊，它起的观照啊有两种受用，一个是无上菩提觉法乐啊，能够广知一切众生的根基，能够广知一切差别的事相啊，能够广知一切法。然后第二种是 无上涅槃极净乐，因为它能够即一切相离一切相，即相离相。所以你看像金刚经所讲的一切法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这是偏重在说明在观照般若了。那你有这样的功夫，你入法界那就不染一切境界了啊。所以像禅家所讲的，不以万法为理，才不会被境界所转，才能够真正度化众生呢。所以这般若时一共讲了22年，那最后才讲法华涅槃时，这是讲7年。这是佛开前显时把佛出现于世的一大事因缘来告诉大家。虽然佛讲了五圣佛法人天圣是为出世法打基础的，那这个出世法有声闻圣、缘觉圣、菩萨圣，其实呢佛法这三圣都是方便圣，唯有一佛圣是无二也无三，最后就是要叫我们成就无上菩提的。所以佛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一事，就是为开示误入佛之见。什么叫开示误入佛之见呢？就是明心见性，找回我们自己的本地风光所以这个智者大师把佛的一代时教判为这五时。那我刚才介绍了这个华严、阿含、方等、般若、法华、涅槃这五时，我们称之为别五时就分别说明的。而事实上呢，佛在讲阿含的时候，他遇到那个善根立志来问那个圆顿法，那佛一定不会跟他说慢一点，再过40几年以后我会讲法华涅槃，那时候你再来听。他绝对不会这个样子，一定为他讲顿法所以他在讲剑的时候，碰到那个讲剑法的时候，碰到那个圆顿根基的众生，他也一样讲顿法那当他在讲般若法华涅槃的时候，碰到那个渐修的这种众生的根基，也就是初学佛法的那佛也不会跟他们说，你所问的问题，你所想学的，我已经讲过了，你以后再等阿难集结出来再去看吧，对不对？一定不会，他也一定为他讲这种渐修的法门讲这种渐次修行的这种方法。所以即使在讲顿教的时候圆顿教的时候，讲这个法华涅槃开显显示的时候，遇到那个渐修的根性的众生，佛也为他们讲这种渐次法门。所以像这样的说法，这是叫通五时他们有一个很严格的界限这是讲通五时。所以这五时分为通五时跟别五时。那在这五时里面呢，本经大佛顶首楞严经应归方等所设它是属于方等经典的，就是佛广说一些大圣经典，令众生回小向大，广说这个大圣经典。那方等也就是即通指大圣经典，天台家有三种解释对这方等这两个字，天台家有三种的解释。第一个，方等方位方广这十方广大方广，等即是平等那十相妙理横遍诸法，故名方广。这十相妙理就是真如，就法身，就是我们的无住真心，就是我们的清净心它横遍诸法，因为这一切万法都是我们这一念心幻现出来的，所以我们这一念心具足两重三千，理即四照两重三千。所以我常常举圆教初住菩萨，你看他一念心就是100个3000大千世界，这100个3000大千世界就是他这一念心体幻现出来，这100个3000大千世界所有的一切差别事项，都在这个破一分根本无明的十教菩萨心中变现出来，现出来的那叫破两分根本无明，显1000个3000大千世界这样倍倍增上，一直到破尽根本无明，浩瀚的宇宙十方法界就是你那一念心性。所以我们这浩瀚的宇宙，无量无边浩瀚的宇宙，就是十方如来一念心性所以佛的法身是尽虚空遍法界，所以一微尘中都可以显十方三世一切，显 十方佛的应化身报身。为什么呢？因为报身应化身都是从法身显现出来的。那既然佛的法身遍一切处，那一微尘里面当然也是佛的法身了啊。那既然十方佛的法身能够在一微尘中，那当然一微尘能够显十方一切佛的应化身乃至于报身了。所以啊，这个十相的妙理啊，是横遍诸法，因为这十法界三千诸法，就是我们这一念心变现出来的。佛破除了这个见思无明、尘沙无明、根本无明，他证得了。那我们也是这样，但是我们被这个根本、被这个见思无明、尘沙无明、根本无明障住了，不能显现了。就好像我常说明，在一个本来是一体的平静的大湖面上，突然起了泡了，突然起了风了。这种风这么一吹，就有了浪了。而这个风越吹越大，再从浪上显现很多的泡泡啊！你看那个大海边的那个浪，是每一个浪头上都有很多的水泡啊！那我们众生本来就是本来一体，本来是一体的一个水面，一个平静的水面，就是被这无明风一吹，有了浪了。又有了泡了，我们就是那个泡。那我们就是在那个浪头上的泡，就抓住那个浪头，说这个就是我的环境，这就是我生活的环境，这就是我的依报世界啊！你就从这个浪飘到那个浪，从这个浪飘到那个浪，就好像我们在六凡法界飘来飘去。你什么时候那个泡一破了，一看整个海水就是你自己啊！你再也找不到那个泡掉到。破掉了以后，那个海水跑到哪里去的？找不到了，整个就是你自己一体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泡没有破，这个泡就是我法二识，就是我们的分别妄想心。什么时候我们的分别妄想心一破，你就看到原来十法界就是我这一念心啊，就是我自己的心体啊，就是一心啊。所以全世纪理，全理即事啊。所以这十相妙理是横遍诸法，故名方广啊。这数该繁盛，故名平等啊。所以四法平等，无有高下。四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经上常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体都是一样，都是真如啊。就好像浪也是海水啊，泡也是海水啊，那海水更是海水啊。所以你到海边去看啊，有的泡好漂亮，有的浪很漂亮啊！你说，哎呀，这个泡这个浪我好漂亮，我摇一点回家了，回到家就变成海水了，就变成水了。那个泡浪都是假的，都是相名而已，真有的就是海水啊！所以我们这十法界这些差别形象都是假的，相名而已啊，真有的就是你的心体而已啊！就是这一念觉性大海变现出来的。我常讲，不思议的能量，这种不能思议的啊。无内无外无大小，但是有虚灵不灭啊，就是我们生命的本源啊，就是这种不能思议的能量，它有生命力，它能够变化无穷，它变化出我们的正报身心依报世界。所以经上常说啊，我们这十方法界是一法之所应，一法之所应，生就是无生了。啊，无自性，因为它就是心体吧，它就是觉所变现出来。为什么有这些相？是我们业识把它变现出来，是行业发现而已啊，它不是真有的。所以啊，数该繁盛，故名平等啊。啊，所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一样啊，同一个体性啊。那第二种方等的意思是指什么？为方则广之意啊。啊，这个方等的方是很广大的意思啊。等就是均平均的意思啊，就是指佛在第三识的时候啊，诸经广说，藏通别言释教，经义立顿之机啊，哈、啊，这个故名方等啊。所以对一切众生根性广说啊，有说这个顿，有说见啊，有说缘，有说次第的修行，广说无量经典啊，啊，但其最终的目标就是劝这些二圣的行者能够回小向大，能够修学大圣，修菩萨圣啊，所以故称为方等。那第三，方则方法啊，有门，有空门，有双眼门，有双非门，四门之方法也啊。所以这个方就是指这 有门、空门、双眼门、双慧门、四门的方法。所以有门就好像藏教人他所有啊，所以佛教藏教人依虚空观而修行啊，最后证入偏真涅槃。所以藏教人所有，所以他就依生灭四谛而入偏真涅槃了。那空门呢，就好像通教人，通教人他知道我们在内根身外气界这一切法当体即空，幻化虚假，无自性，不需要透过分析，他当下就能够知道他是空而非有啊，啊，他当下就能够感受，能够悟万法无自性啊，是空缘起无生，是空啊，所以这是通教人，所以他能够观一切法当体无生，所以他能够依无生四谛而证涅槃啊，所以这个是空门。那非空非有门呢，那就是别教人，他是空有接不住，不着两边，但装佛性。所以啊，那个别教他修啊，正念真如心，正念什么？不堕有无两边，皆念心不着有无啊，这是双遮空有来正这个我们这个但装佛性。当他显用的时候，双照空有啊，能够教化众生。所以这个非空非有门啊，这是别教人啊，他空有都不住，不住两边，但装佛性的。所以呢，这个别教所证的叫做中道无处处，无住处涅槃，是不住生死，也不住涅槃。那既空既有门，那就是空有双印，圆融无碍啊，那就是圆教人，他以一心三观，既空既假既中。所以他讲真如是即一切法，别教人是讲真如不即一切法，所以真如是离两边的啊，所以以淡装佛性而修。那圆教人他讲真如即一切法，所以无明真如不二境界，贪嗔痴戒定慧皆是幻，皆是清净幻恨，所以真如是即一切法，所以这一切法当体即是佛法，这一切法当体就是即空即假即中。所以这个圆教人能够空有双印，圆融无碍啊，所以他依着一心三观所修，即假即中，即假即空，即假即中，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所以圆教所修所证的就是三德涅槃，法身般若解脱啊，他是依中道佛性而修的啊。所以这个方是指方法，有门，有空门，有双眼门，也是双非门啊，四门之方法也。那等则平等的离题啊，这依四门之法各弃平等的之离题谓之方等。所以这四种方法，藏教、通教所修行的，它证空寂的离题。那藏教人修行，他证了空寂的离题，但是他不证真如啊，所以他知道一切法总像空，只见到这个空寂的离体，所以最后他入偏真涅槃啊。他不知道我们这空不爱缘起的幻游啊，这缘起的幻游也不爱空，他不知道是我们这世间这个有而非有啊。所以藏教人用虚空观来修行，到最后知道我们的内根身外气界这五阴六尘啊，是空。是个离体，空寂的离体，但是他不证真如，不见真如，最后所入的偏真涅槃。那通教众生呢，如果是根性钝的，他也是一样，所见的就是个空寂的离体，不证真如，最后跟藏教人一样入偏真涅槃了。如果是根性力的呢，他能够见到真如啊，见到这个空有不空，所以他能够知道我们这个四相有就是非有啊，因为他证真如，能够见真如。所以通教的众生立根的，他能够接入后面的别教跟圆教，这个我们在化法四教会来说明的啊。所以依四门之法过去平等之离体，所以藏教根性的众生跟通教比较迟钝的根性的修行人，最后所证的是偏真的偏空的离体，而别教所证的是 淡中佛性啊，见的证的是淡中真如。但是如果别教证入初地菩萨，那就入了原教的初诸位了，那所证的就是中道佛性，也就是中道真如了。所以呢，依四门之法，过去平等的离体谓之方等。那不管是空寂的离体也好啊，或者是淡中佛性也好，或者是中道佛性也好，这个都是我们的心性的，通通就是我们这一念心的心体啊。那个偏寂的空寂的离体，见了空寂的离体，就是证的我们这个不圆满的心性，只断见思而惑，证的不圆满的心性，就是声闻所证的，把我们第八识的相分，第八识的相分呢，就是一片极尽安详啊，非常非常极尽安宁，像个澄清的浮面。其实那正是我们第八识的相分啊，把它看成了是涅槃极尽，把它是看成一个离体啊，所以它不能全世即离，全离即是啊，它还有那个生灭灭于极灭现前的那个现前之量啊，但是它也是心体，只是第八识的相分而已，不见真如。那如果是通教众生，是个那个根性迟钝的，他也是看了这个境界，看了第八识的相分。因为我们第八识阿赖耶识里面啊，有这个能见相、所见相跟无明业相，这三细相是不相应然的，是跟内心跟外境是不相应然的，所以他不会去分别起相啊。他现观境界就是一片极尽安详啊，但是那真是我们第八识的相分，不是不见真如啊。但是它也是心体，只是所证不是圆满的心体。那如果是别教入初地位的，跟原教入初诸位以上的，那就证真如了。那就如同我们本经所讲的啊，生灭灭于极灭现前啊，忽然超越，那是什么？虽极灭现前，也无现前之量。所以这个时候忽然超越四出世间，上合十方如来同一慈力，下合六道同一悲扬啊，那就是所证真如，全世即理，全理即是，整个浩瀚的宇宙就是体，就是真如，就是你接念心性幻现出来的证真如。所以啊，所见的水波不二，事理不二啊，那就能够空有圆融了。所以这一四门之法，过去平等的离体谓之方等，这个平等的离体就是我们这一念心呐、啊，只是声闻缘觉哈，藏教人跟通教人的根性迟钝了，他只是把我们这一念心，把第八识的相分当成是涅槃的。那别教的入初地位或者原教初诸位，那真的证真如，但是还把根本无明断尽了。如果我们把这四十二品根本无明断尽，那法界就是一心，就长极光图，就是我们这一念心体而已啊。所以你看到了一真法界，就画个大圆相啊。我们那个法界安立图里面啊，有小世界、中世、这个小千世界、中千世界、大千世界啊，乃至有世界海啊，有世界种，有世界海，然后无量的世界海，到最后一真界一个大圆相，那什么？就是心体嘛，你心体了不可得啊，小而无内啊，大而无外，像虚空一样。那虚空是完空啊，我们这个觉知性的心体是没有可以抓住的东西，没有实体的东西啊啊！但是它不是没有，它是种不能思议的能量，非有非无，非非有无，没有办法想，心行除灭，言语道断，就一个灵知性啊，就我们一个灵知性知啊，灵知性啊，空灵不灭，一个灵知性，就这么一个东西，变现出我们浩瀚的宇宙，它具有生命力的，随你的染净二眼，它变现出我们这十法界。但是这个灵知性的当体是空的，你知了不可得，是第一空的，是一种能量啊，不能思议的能量。所以你看到了一真法界，你看一真法界是什么？尽智双明，能所双亡，那就一真了。这个时候浩瀚的宇宙这个画个大圆相，大圆相是圆满的具足万法，具足这三千之法，像六祖大师所说的啊，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具足一切万法啊。但是他没有形象，所以那个圆啊是个大圆相，圆满的具足。但那个圆要画这个圆一定要心， 你没有圆心，你根本没有办法画一个圆。但是那个圆心如果是有面积的话，那又是个小圆，不叫做圆心啊。所以那个圆心只是个抽象名词啊，有这么一定要需要这个点，但是这个点不能有面积，就是这个抽象名词。就好像我们这一真法界，我们众生这一念真心，有这个名词，但是根本没有形体啊，所以它没有内没有外，不在中间，我们就把它住了。那就有了内有了外了，所以一切都是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而已啊。所以这方等哈，就是依着有门空门双有门双非门四门的方法，等就是平等的离体，依着四门之法各弃平等的离体，谓之方等。那我们的原教所修的所弃的当然是我们的真心啊，就是真如啊，中道佛性的或者方等。那八教呢？啊，八教就是指化仪四教跟化华四教啊，这两个四加起来就成八了啊。所以这八教是指化仪四教跟化华四教。我们请看二八教，八教为化仪四教，这顿见秘密啊，挂号里面是根性不同，得意各异，互不相知啊，或是密咒。那不定得意虽殊，彼此互知。那化华四教就是指这藏通别言啊，这八教就是指化仪四教顿见秘密不定，还有化华四教的藏通别言，这四教。那化仪四教是指佛陀教化众生的仪式。为什么叫做佛陀教化众生的仪式呢？因为诸佛设教一定是先讲顿，然后再讲次第讲见，最后汇入非顿非见，这是为一定的仪式啊，所以我们叫做化仪四教啊。那这化仪四教里面，顿教是指什么呢？像《华严经》，那就是指圆顿法啊，叫你顿证菩提。所以圆觉心，那个《华严经》所讲，一发菩提心，即等正觉呀 啊，这个是指顿，顿教就是啊圆顿法。像华严经这个就是顿教的。那见教的那就像由法华，然后再不由那个阿含，然后方等般若法华涅槃，这样次第而入的，这个是属于见教的。那秘密教是什么呢？秘密教又叫做秘密不定教，秘密不定啊。在这秘密 不定教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秘密教，还有一个就是密咒，秘密咒啊。秘密咒呢，在五识里面都讲到了秘密咒，佛讲咒语在五识，在华严、阿含、方等、般若、法华、涅槃时，这五识里面都有讲到啊。这秘密咒也是属于我们所讲的秘密啊，就是秘密不定。那秘密教里面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点来做说明啊。第一点的秘密教是一人多人相对以论秘密不定啊，所以这个秘密是指秘密不定，它的全名就是秘密不定啊。那可以分成三项来做说明，是一人多人相对以密论秘密不定。比如佛在讲为这个圆顿众生根性讲这圆顿法的时候，哈，那里面有这个见教的这种众生的根基啊，佛专门为其说见教的法门啊。那只有这个见教人他自己知道，哦，这是佛为他说明的，他能够从这里得到大受用。那其他顿教他从这里得不到什么受用啊？所以彼此互不相知啊，所以这是多人对一人，或者是佛在为见教众生讲这个见次修行法门的时候啊，在见教的这个会上，在前面四十，在这个见教会上啊，那有这圆顿根性的众生，佛专门为他讲圆顿法门啊，他知道这佛是为他专门而说的，所以他能够得到大受益，那其他人啊不知道，所以彼此互不相知，所以这个是属于秘密教啊， 这个是秘密不定的啊，因为有时候讲圆啊，在圆顿的法会上，有时候讲见，在一个见次修行的法会上，有时候讲顿，这就是利益特定的人士啊，利益不同根性的人啊，这个是一人多人相对以论秘密不对不定。那第二种秘密教是此作十方相对以论秘密不定啊，就是佛在这个在这一会上啊讲顿，那在其他方啊，在这一会上讲顿教，可是在其他方呢，在他方讲见教或者讲不定教啊，讲见教讲不定教，那彼此这两会此方跟他方互不相知，这也是属于秘密教啊，随着秘密不定的一种啊，比如佛在这个会上讲这个见教，那在他方会上讲顿教或者是讲不定教，那此会跟他方互不相知，这也是属于秘密不定的。那第三种秘密不定教是说末相对以论秘密不定啊，那佛有的以言说来教化众生，有的是以默然来示不二法门啊，像这个维摩诘经里面，维摩居士默然不疑，文殊菩萨赞叹，哎呀，这真是个不二法门。所以佛有言说也有默说的啊，不说无说的啊。那佛有时候在此法会上啊，在此座是默，可是在他方啊，他方在十方法会上，在他方就有言说。所以你看，在此会说默，在他方有言说，彼此互不相知啊，或者在此方有言说，在他方无言说啊，以默说，所以彼此互不相知，这个也是属于秘密不定啊。所以这是佛教化众生的仪式，这是属于秘密不定的。有这三种，第一种是一人多人相对以论秘密不定，第二种是此座十方相对以论秘密不定，第三种是说末相对以论秘密不定，这是秘密不定教。那第二种是秘密咒了，我刚才跟大家说过了，是在这五十教中都有啊，就是佛讲的咒，密咒，这就属于秘密教，啊，这秘密不定。那第四种，这化仪四教的第四种叫做不定教，这不定教又叫做显露不定。又叫做显露不定，为什么呢？啊，因为佛在前面四十中，后为彼人说顿，后为此人说见啊。比如说，在这个讲见修的法会上，啊，为大家说见修的法会，可是专为少数人这些根性利的，为他说顿法，为他说圆顿法，或者是在一个圆顿法里面，啊，这里面有见修根性的众生的修行人在里面，佛为这小部分人讲见修的法门啊，但是彼此互知啊，个别得益啊，啊，佛在顿教里面讲见法，彼此都知道啊，彼此都得益啊，那个立根的人听到见法，他啊，圆人闻见法，见法也变成圆法，那见根的人听到圆法，佛讲的圆法，哎，圆的人听的是圆，他听的变成见法，所以彼此各得受益，而且彼此也互知啊。这个意思就是以闻顿则闻顿，以闻见则闻顿。比如说我们常常讲缘起无声啊，那见修人他就要透过缘起，哦，这个是因缘无合合在一起啦，像这个桌子椅子啊，缘起无声无自性，你就要透过哦，这个椅子原来是木板，还有铁钉，还有加上人工把它钉起来，就是椅子，所以根本没有椅子这个东西的存在，没有椅子这个实体存在，它不是天生的，是缘起之法，当体无声，当体啊 是性空的，但相名而已啊。那个见根人他就用相来分析，最后变成空啊。所以缘起无生，他是透过缘起而知道他无生。那如果是原教人、原顿的根性的人，他听到缘起无生，他不需要透过缘起的分析，当下就知道缘起无生。所以佛讲缘起无生，他真正告诉我们就当下体悟无生，不需要再透过缘起来说他是无生。如果你是透过了缘起然后再来说他无生，他已经生了一个缘起了，怎么叫做无生呢？他已经生了一个缘起法了，所以你怎么再说他是无生呢？所以佛讲缘起无生，你缘那个立根的人，他直下会起，一切法无生，无自性。那见修根性的众生，他需要透过这缘起的分析的方法，透过这个虚空观，知道他无生无自性。所以啊，圆顿众生对这缘起无生、缘起无自性的体会啊，各个不同，但是大家都听得懂，而大家都能够得受益。所以这个不定教又叫做显露不定，为什么？彼此复知嘛，彼此也知道哦，这是佛为他讲的啊，彼此都知道，而且彼此也都得受益啊。所以这是化仪四教，顿见秘密不定啊。所以这不定的得意虽知，彼此复知。